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2月4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签署了广受争议的旅行禁令，话题持续延烧。目前各界都在讨论地方政府是否该遵守联邦法律，开始查看居民的国籍。有关话题，我们将在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中有详尽的介绍。此外，美国之音专访了中国文革历史学者宋永毅，听他畅谈建立文革数据库的起因和成果。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BOA 卫视。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承认日本对尖阁列岛的管理，此番言论立即遭致中国的批评。马蒂斯星期六在东京说，他在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的会谈中明确表示，我们对尖阁列岛的长期政策保持不变。日本把这些无人居住且有争议的群岛称之为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群岛，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中国还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建造了人工岛屿。美国国防部长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扩张行为导致了不信任，他说中国损害了这一地区国家的信任，很显然他试图掌握对邻国外交、安全和经济条件的否决权。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批评了美国对这一有争议的海域的立场，他呼吁美国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停止在钓鱼岛以及其主权问题上发表错误的言论，避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并造成地区局势的不稳定。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目前不考虑向中东增派军队，回应他所说的伊朗的不当行为，但是他警告说，华盛顿和全世界不可能无视伊朗的行动。星期六，马蒂斯访日期间，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他称伊朗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并说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正在拭目以待。但是他说，尽管美国有能力向中东增派军队，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必要。美国采取初步措施证明了他对伊朗的强硬言辞，对与德黑兰弹道导弹项目有关的13个人和12个实体以及他在中东各地的代理者实施了新的制裁。被制裁的对象包括伊朗在中国和阿联酋的支柱网络，他们一直在努力帮助德黑兰获取用于推动其弹道导弹项目的技术和材料。美国财政部说，受到制裁的还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以及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恐怖主义组织真主党游击队串通一气的个人和网络。另一方面，联合国难民署事务专属高级专员格兰迪批评美国总统川普暂时限制人口主要为穆斯林的七个国家的难民和移民进入美国的政令。格兰迪星期五在贝鲁特对记者说，川普总统的政令有削弱保护难民的现行国际机制的危险。格兰迪说，他反对停止对逃离战乱的人提供保护和庇护的做法。川普总统最近表示，有意考虑在叙利亚建立安全区。收容了3750万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和黎巴嫩也倾向这个做法。川普总统上星期签署政令，无限期的限制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并在120天之内限制其他一些国家的难民进入美国。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使得美国政策出现大幅转弯，影响也波及到了年幼的小朋友的命运。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稍后的美国万花筒。
川普禁止各地庇护无证移民，边境学校发誓要为学生提供安全区。要买车，要消费，国际留学生在美国如何建立个人信用？华盛顿2017年度车展推出有趣新款，看看哪一款是你所爱。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川普总统下达行政命令，对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要撤销联邦拨款。那地方政府要不要遵守联邦法律去查看居民的国籍？这项命令在全美各地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就连幼小的孩子也惶恐不安。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边境的一个校区向孩子们保证，这里是他们的安全区，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
美墨边境以北15公里处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小学学区，这是加州最多元化的学区之一，有 35% 的学生学英语，学区内几乎一半的学校都采用了双语进入式的项目教学。
我们认为西班牙语是资产不是负担，所以我们利用它带来的丰富性在这基础之上加以发展。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针对无证移民家庭的反移民言论促使加州学校采取行动，校监埃斯科贝多给家长们写了一封信，向他们保证说他们的小学是安全区，不管公民的身份如何。不过在丘拉维斯塔，教室并不仅仅是庇护所，它还是孩子们庆祝多语言多文化精神财富的地方。
我们的学生来往于两国之间，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和发展我们的教师的能力，用两种语言来扶持孩子们。
六年级学生瓦莱利亚最初来自墨西哥的蒂华纳，他觉得自己能说两种语言，定期来往于边界两边，这是理想的生活。
主要是来来去去，去看爸爸，再回到妈妈这边，然后上学。
其他人说，双语是很重要的，这让他们既能跟同学交流，也能和亲人们沟通。
I feel happy because I'm with.
我觉得好高兴，因为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因为时间过得飞快，在爷爷奶奶离开之前，我最好跟他们待在一起。
露西亚希望她的语言技能将来能帮她找到好的工作，并且认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如何获得一张信用卡是100万在美国读书的留学生面对的难题之一。外国学生比较难建立个人的信用记录，因此银行和其他的贷款机构通常都不会轻易地发给他们信用卡。不过也有一些贷款机构为了留学生的需要，通过其他的标准来评估一个人的信用指数。
郭俊霖离开北京，在美国学习之后，已经学会应用一门新的语言，掌握不同的生活技能，还有一个新的理财方法，那就是拿到一种信用卡。
哎，跟在中国不太一样，美国就是特别重这种信用体系，所以说你使用信用卡的话，你这个一直按时付款的话，那你这个信用额度就会越来信用度吧就会越来越高，所以说你将来是可能是买车买房或者贷款。其他方面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更加方便一点。
和很多以现金为主的社区不一样，信用卡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电子商务时代，很多人凭着一张信用卡和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购物、订餐和预约搭车服务。但是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申请一张美国信用卡并不是那么容易。传统的美国放贷方要求申请人提供社会保障号以及审阅他们的信用记录，而大多数国际学生是没有这些的。
这个传统体系是20世纪的时候设计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现在它已经过时了。我们正在发明一个新的系统。
哈尔皮沙·卡帕蒂亚曾经是一名学生，来自印度，现在是 Self-Score， 也就是自我评分的联合创始人。这个贷款机构专门发放信用卡给来美国读书的学生。
And when they come here,
they 他们刚来留学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经济能力，可他们来到这里之后，信用系统却把他们当作隐形的、不存在的一样。
Self-Score 位于硅谷，他们查看其他数据来评估一个人的信用分数。
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每一个人都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已经在社会中经过了层层筛选。
This is a highly motivated.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奋进的群体， 一个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远万里来求学的人的表现是非常不一样的。
有15%-20%的用户没有每月还清欠款，他们会被收取高额利息。
那肯定啊，如果我以后在美国发展，对吧，在以后在美国工作，那这个买车买房都是肯定的嘛。再说现在很多同学哪怕在这边只是学习，只是还没有定居，他们都已经开始买车了，因为在洛杉矶也是非常需要车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迫切的一个需要。
到目前为止，超过来自66个国家、遍布400所美国大学的学生都在使用 SelfScore 的信用卡。
华盛顿2017年度车展在首都举行，本届车展有几款有趣的新车亮相。因为自动驾驶汽车的推出还有待时日，所以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用电动、性能、舒适和款式这些卖点来吸引潜在的买家。车展上新车的耗油量和驾驶里程都有持续的改进。
如果你不考虑耗油量、污染或者碰车，只想体验驾驶彪悍型的汽车，你完全可以买一台汽车驾驶模拟器过过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看来越来越被新型的全电力驱动或者混合动力汽车所吸引。通用汽车旗下的雪佛兰 Bolt 电池驱动汽车获得初步成功之后，通用正推出新的更加低廉的超小型 Bolt 电动汽车。雪佛兰表示，这款车有两个明显的优势：
充电一次行驶380公里，减税优惠前的起始价格为$37,495，所以消费者可以获得一款价钱好又跑得远的电动汽车。
今年9月前， Bolt 电动汽车将在全美以及欧洲销售，在欧洲的品牌名称为欧宝蓝培 E， 单次充电行驶里程最高也是380公里。雪佛兰还表示，将继续与打车服务公司来福车 Lyft 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以 Bolt 电动汽车为平台开发这项新的科技。福特等其他汽车生产商仍然依赖大排量、动力强劲的汽车为主打，美国人对这种车的热情持久不减。即使是排量最为节俭、配备2.3升涡轮增压和燃油缸内直喷发动机，福特野马能输出310的马力，但是在城市行驶时，每100公里的耗油量只有大约10升。对于那些喜欢运动型多功能汽车 SUV 的车主，克莱斯特菲亚特推出了重新设计、配备了牵引控制系统的吉普指南者汽车，给驾车者提供了诸如雪天、沙地、泥地和岩石路面等行驶模式。指南者汽车的基本售价在$20,000以下。丰田汽车在众多竞争者中独占鳌头，推出了2018款的凯美瑞汽车。这款车是几十年来美国最畅销的家庭轿车。为了努力吸引年轻的购车者，丰田汽车进行了一些重大改进，把这款汽车设计的驾驶起来更加激动人心。
我们降低了重心，加宽了踏脚空间，还在后部加装了双横臂式悬架，因此车子行驶起来更加敏捷，反应迅速。
华盛顿车展还展出了传统的箱型休旅车、卡车和跑车，以及众多的未来概念原型车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返璞归真，木造高楼会不会成为未来城市的天际线？奥斯卡提名揭晓，我们一起来品味入围影片，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几百年来，木材一直是文明社会的主要建材，可是渐渐的，木材被混凝土钢筋和玻璃取代，降级到了地板和室内用板了。华盛顿国家建筑博物馆举办的一个展览向木材的有限使用发起了挑战，主办方建议木材将是也应该是未来的建筑材料。展览还向人们展示了先进的木材建筑手段带来的众多好处。国家建筑博物馆的大厅里悬挂着两块巨大的木板迎接游客的到来，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木之城。在博物馆二楼的展厅里，木材散发着宜人的香气，通过世界各地的木造建筑展示出木材作为现代建筑的坚固性和多功能价值。这两座大楼是展览的亮点，他们双双获得了美国农业部颁发的高大木造建筑奖。
one in New York City and one here in Portland, Oregon.
一座在纽约市，一座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两座大楼都是以预制木材为主，它们的结构相似，用的都是这类建材，只有用法稍有不同，不过目的都是要建在市中心。
在纽约曼哈顿这样的繁忙地区，建筑的速度和效率是当务之急。帕拉迪娜说，木材是最佳材料。
Buildings go up very quickly.
大楼要盖得快，大楼的墙、地板和天花板都是在别处生产的，预制好用卡车运来，这样建筑工人基本上用电动螺丝刀就可以很快地把大楼建好，用不着像现在这样长时间等待混凝土凝固。
展览会上，巨大木板上印着文字，例举使用木材的种种好处。生产混凝土是世界第三大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木材是再生资源，砍伐木材对环境的影响小于采矿、制造钢铁和混凝土。
大型木材，特别是我们所说的预制板的优点，就像大型胶合板，是一层一层的，一层这样，一层那样，也就是我们说的方向性稳定，不会移动，可以用那些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小树来生产。
帕拉迪娜说，这种叠层木材比没有保护的钢铁更加防火，没有保护的钢铁预热后比木材损坏得更快。俄勒冈州一个新建的消防站用焦黑的木材作为外墙，这些木材来自当地一个遇到火灾的仓库，显示烧焦的外墙板可以保护木材。木材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好处，
这是一个生物概念，一种理论，木材更加吸引人，让人放松。总的来说，靠近自然环境或者自然因素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和身体健康。
帕拉迪娜说，木材也许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是最佳材料，可是他预计很快世界各地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木造建筑。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一月底公布了今年的奥斯卡奖项提名，充满戏剧性的歌舞片《爱乐之城》获得了14项提名，和奥斯卡奖历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泰坦尼克号》打了个平手。另外，讲述迈阿密贫民区黑人经历的《月光男孩》和科幻大片《降临》分别获得了8项提名。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达明·查泽雷的音乐剧《爱乐之城》向洛杉矶和那些带着成为艺术家梦想奔向那里的人们致敬。这部电影广受喜爱，尽管很多人可能觉得它有些夸张，毕竟这是一部音乐剧。但是查泽雷精巧的故事线、养眼的摄影和动人心弦的音乐都让它成为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这部影片是今年最佳影片的领跑者。
I just heard you play, and I wanted...
瑞恩·高斯林和艾玛·斯通也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You could just write your own roles, you know, write something that's as interesting as you ar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 have my own club.
Is that going to happen every time?
I think so.
Come on, Sancho, I'm not to remember.
导演巴里·杰金斯的《月光男孩》紧随其后获得8项提名。这部发人深省的影片讲述了一个毫无防备能力的男孩在一处充满暴力的社区里成长，并试图直面自己性取向的故事。马赫沙拉·阿里扮演一位对这个男孩有父亲般情怀却在社区里兜售毒品的毒贩，很多人认为他斩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呼声最高。纳奥米·哈里斯扮演这名男孩患有毒瘾的母亲，她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Priority one, what do they want? Where are they from?
和《月光男孩》一样获得8项提名的是丹尼斯·维伦纽瓦的科幻片《降临》。当外星人的飞船降临地球，语言学教授路易斯·班克斯被请来解释他们的语言，帮助人类和他们沟通。
I am human.
海边的曼彻斯特获得6项奥斯卡提名，但获得最佳影片奖的实力很强。导演肯尼斯·罗纳根的原创剧本令人痛彻心扉。卡西·阿弗莱克扮演的李·钱德勒是波士顿的一名杂物工， 在哥哥去世后，他获得了侄子的抚养权，接手了人生的一副烂牌，却把一切都怪到自己头上，觉得自己不够格成为监护人。卡西·阿弗莱克和迈克尔·威廉姆斯分别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If you really feel you can't take this on, that's your right.
Who the hell said I got to like it?
阿弗莱克的竞争对手是出演《藩篱》的丹佐·华盛顿。奥斯卡评委们把票投给任何一位都不会令人惊讶，这就看他们各自的艺术、社会和政治理念了。人们还在拭目以待，今年的奥斯卡会不会让白人主宰奥斯卡成为过去时。一些少数族裔的电影和演员获得提名，比如维奥拉·戴维斯和奥克塔维亚·斯潘塞分别凭借《藩篱》和《隐藏人物》获得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By the power vested in me by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鲁斯内加凭借出演理查德·拉文的黑人妻子权益活动人士迈尔德里·拉文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她的竞争对手是在《第一夫人》里扮演杰奎琳·肯尼迪的娜塔莉·波特曼，出演《爱乐之城》的艾玛·斯通，凭借她获得提名并已经斩获金球奖的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以及《跑调天后》的女主角梅丽尔·斯特里普。评委们喜欢浪漫又振奋人心的故事，还是会依照族裔投票，又或者他们会选择一部动人的戏剧或是科幻大片，目前大家都在猜测。
一转眼，我们已经跨入了农历新年，一年又一年。舞狮表演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传统新年游行的保留节目，而且每次都会引起人群的欢呼。这个起源于中国神话的表演，现在成了华人社区传承文化的一种方式。
在全美各地的华人社区，中国新年游行一直是一项万众期待的活动。游行的必备内容之一便是舞狮子。这项传统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驱邪仪式，使用凶猛的狮子形象是为了驱除邪魔，让舞狮子成为华盛顿中国城一年一度新年游行中的传统项目，当地的美金华裔青年社功不可没。
I'd say the parade.
我喜欢游行，因为有很多人看。
舞狮子在七世纪唐朝的时候就有相关记载，这个表演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为狮子并非中国本土物种。这项传统活动之后也传到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其他地方。美金华裔青年社成立于1939年，一直通过舞狮子等各种文化项目积极参与大华府各个社区之间的交流。舞狮表演如今传承到了第三代，他们也在把复杂的表演动作以及所代表的含义传授给社团中的下一代。家长李艺兴非常热衷于这个社团，他的女儿一个月前刚加入了舞狮队。
女儿在美国出生，我觉得让她了解我成长的亚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文化他接触的不多，舞狮子能够让他了解自己亚洲文化的根。
舞狮子看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既需要力量，又需要有高超的体操技巧。对舞狮教练斯蒂芬里来说，最难的动作是跳起来站到舞伴的肩上，有时候即便是他也无法避免意外。
我们先练习跳起来坐到另一个人的头上，然后再尝试做肩头站立的动作。我站起来了，但人向后仰倒下去了。
另一名教练贾森里从6岁起就开始舞狮，他说这是家里的重要传统，他认为学习和传承这个传统加强了他的身份认同。
我想要学，把学到的传承下去，不一定只是传给社团里的华人，还有社区的其他人。不管你是哪个族裔，它是一种接触体验，就像学习新的舞蹈。如果你学习另一种文化的舞蹈，你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跳的。我就是如此。
这也是共同的目标。
I would hope she continues with this because this is part of her culture, and you know, even though I'm Asian and I.
我希望女儿继续下去，这是她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我是亚裔，出生在台湾，但我从来没有机会去舞狮子。我小时候就很羡慕那些舞狮子的小孩和大人。
虽然与故乡相隔数千里，但是舞狮子帮助华人社区的年轻一代了解和传承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之根。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燕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美
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中国学者宋永毅目前居住在美国洛杉矶，他将数十年的主要精力投入在对文革的研究工作中。他还主持建立了文革数据库。他最近取得的新的成果，更全面地揭示了那段历史中一般人并不熟悉的史实真相。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所制作的专题报道。
这个就是文革发生的标志性的事件，就1966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发了一个66年267号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决定他要开展文化大革命。
就职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教授，对文革研究的突出之处就是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建立了一个3000多万字的电子文革数据库。宋先生于1949年出生在上海，他曾经在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软禁5年。
那么因为要记住这些东西，我在这个监狱中间用这个监狱里面的抄纸啊，还做了2本笔记，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一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
监狱中的5年时间里，宋永毅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反复研读，启发了他对政治和历史的独立思考。
这些都使我们就是开始对这个革命的目的，对我们在这场大革命中间的作用，对毛泽东的这个政策的反来覆去，整个文革政策就产生了一丝怀疑。放出来以后啊，那当然还是很想有机会学习。那么那个时候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了，所以当时觉得中国很有希望，觉得这个共产党他能够这样解放思想，平反冤错假案，那干嘛要到国外去呢？但是89年的枪声使得我就彻底的说，我决定到国外来，就89年。
宋永毅1992年获得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研究系文学硕士，1995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与资讯科学博士。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把自己对文革历史的情结发展成了一部部厚重的著作。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把这些文革的材料整理的工作做好的话呢，下一代人会很困难。那我们的年龄使我们觉得呢，就说时不待我。
宋永毅历史学者的使命感进一步促使他用数据库的方式去填补学术圈的这片空白。
我们讲这个数据库呢，就是它是可以检索的，它可以标题检索，它可以这个人名检索，关键词检索，主题检索，往昔有453个文件，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地点的检索。然后它可以检索英文，它也可以检索中文。开始的时候我们收集这些材料做文革的数据库，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收集这个广西文革机密资料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说不可能的。最初我到中国去收集的是红卫兵小报，然后呢通过 archive 中间的一个叫 reprints 的概念，就是它是原始的小报，我们原始照相把它编起来出版。
宋先生在1999年回中国搜集群众手中的资料时，以窃取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捕，他遭羁押半年后才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呼吁下获得自由。
他是我出名，就是说因为他把这个变成了中美两国的一个外交事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就是说哎，有这样一个人，
他这个就把自己的一生准备献给这个文革研究，全世界的人主动和我联系，有资料要给你，而且整个图书馆界都知道我在做数据库，我在做这些大的项目，所以他们的特长不就像我。
比如说我们最近马上就要出版的这个36卷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那最初的时候呢，我是在美国的几个东亚图书馆的特长部里面发现了部分的档案。中国开了门以后啊，有很多官员他到哈佛大学去访问，他到美国这个国会图书馆去访问，他们都很愿意把那些他们保存的档案放在美国的图书馆的档案室里面，因为觉得这个不可能销毁。
5年间，宋永毅与他的团队从不同学者和图书馆里收集到共18册、36卷、700万字有关广西文革机密档案的资料。这部分资料记载了广西省在文革间非正常死亡以及失踪人数14至15万人，人类事实同类的记录421例，其中最典型的是广西省武宣县。
这个省中间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且这个人吃人又是一个群众运动，说明这个政治体制有问题。将来所有的人研究文革，就可以从这个省看到文革的残酷性。
那么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最主要的从文革的历史教训中间应当吸取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独立思考，那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独立思考，不管是有一个毛泽东也好，有一个习泽东也好，他要挥手，那就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前进。
宋永毅说，文革中在监狱的5年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而美国的学术环境让他实现了历史研究的梦想。
我没什么野心，我一直说我最喜欢美国的是美国给了我一张安静的书桌。
VOA 卫视洛杉矶报道。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您现在收看的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接下来的走进美国栏目将带您到美国名校哈佛大学，认识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华人教授。
大家好，我是莫菲。今天走进美国，来到了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能在这儿读书，我相信是很多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不过有一位名叫尹锡的华人，他不仅在这里完成了博士学位，同时呢也成为了哈佛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教授。30出头就有了如此成绩，面对大家的称赞，尹锡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他的声音。
秋末初冬的哈佛大学落叶缤纷，别有一番韵味。尽管寒意阵阵，校园里依旧热闹不减。不过有一位华人却绕开人群，匆匆走进物理系办公室。他就是尹锡，9岁就读于北京8中少儿班，12岁参加高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7岁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硕博连读，研究方向为弦论和量子场论。2008年，哈佛大学破格允许尹锡毕业后在本校担任助教、副教授。2015年9月，31岁的他正式晋升为正教授。
我在9岁上北京8中少儿班，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人生的转折点，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基本上是接受了在中国能够接受到当时的最好的教育，而且他就是非常有这种因材施教的。这种感觉，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就是野外的活动，在那时候也培养了这种对这种自然体育的兴趣。
此外，尹欣的晋升也刷新了此前庄小薇学姐保持的记录，成为哈佛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教授，这也使他一度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有人称尹锡为神童天才，而尹锡却不以为然。
我觉得神童这个词就对我来说非常怪异，因为觉得好像这个人像是一个你们称一个人神童，觉得就是说这个人好像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觉得你是一个在马戏团表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我升职的时候这种事情我只是跟我妻子说，我都没有跟我母亲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做出了一个研究上的突破，我会可能会很自豪，但是作为升职来说，我觉得这本身并没有什么。我实际上受到媒体很多关注，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反而感觉很不好，因为很多家长会看，就是说受我是怎么怎么样，然后说我这个说他的孩子也要像我这样做，这个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应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你怎么评价？比如说现在在国内普遍来讲，父母望子成龙，甚至比如说帮子女规划未来，甚至逼迫子女做不想做的事情，这么一个现象。
我觉得在中国的家长，很多时候实际上这样培养子女，为的是想把子女培养成家长所希望的样子，而不是想把子女培养成他们个人所需要的事情。我觉得个人的这种想法和个人的成长应该让他更多的引导，而不是让他们去一定要做就是家长可能以前小时候想做而之后没有能够做成的事情。
尹锡的父亲经常带他到实验室做一些实验，对他的兴趣做引导。
实际上我当时比较有兴趣是他的一个大学时候的量子力学的一个课本，虽然实际上当时并不是看得很懂，但是我对当时这个课本里的薛定谔方程和这种各种波函数都非常有兴趣。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学习的秘诀？因为你像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研究微积分呀，像这样。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学习的秘诀。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我对这个学科本身有兴趣。我觉得任何人，你如果有兴趣，你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你都会能够非常专注的学。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就会如果感觉像是在被逼着学这东西，觉得是会很不成功的事情。而且我一直在成长过程中是比较有叛逆感的，所以一般如果我的父母一定要我学什么，我会非常不想学那个。
就是这种韧性使尹锡成功吸引了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弦论领军人物安德鲁·施特罗明格的注意，并欣然同意做他的博士导师。施特罗明格教授曾在中国工作过，大学期间也学习过汉语。
尹锡来哈佛的时间比较年轻，只有16、17岁，可是我很快发现他的能力了不得，他很快开始告诉我我不知道的知识，关于理论物理。He's very hardworking, he's very smart, has an amazing memory.
他很刻苦，也很聪明，记忆力超强，但只有这三点是不够的。他也非常大胆创新。他不太介意别人在一些物理问题上的评价和想法，他会自己去尝试解决，独立思考。
About a problem in physics, so he'll approach it and think it through for himself.
觉得他的学术风格是他永远都是找最难的题目去研究。
邵书恒是尹锡博士班的学生，对尹锡的学术风格和态度印象深刻。
我觉得他是非常专注而且非常耐心的抽丝剥茧的，一个题目由大化小，然后把每个细节一步一步做出来以后，每次都是在这个研究 project 接近尾声的时候，哎，你就突然发现有一丝曙光，然后最后一切都 work out 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尹锡是听了他的一堂课，我那时是个资历较浅的研究生，感觉尹锡上课时有点令人生畏，因为他讲课速度太快了。
你知道我在2008年时候刚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开始上课，试图把最多的东西放在最短时间中讲完。当时课讲得非常的难，也非常的快，甚至有同学完全跟不上，然后哭着进了这个系主任的办公室，然后抱怨，然后系主任要找我谈话，说你讲不能这样讲课。后来我发现，如果我讲得越慢，学生就越喜欢，所以我 尽量少花时间备课，因为我如果备课时间太多的话，我会这东西太熟悉，就会讲得很快。发现我就是说我备课时间越少，就我讲课效果就越好。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觉得他讲课非常清楚，就一旦你能够稍微跟上那个速度以后，你会觉得他每一个重点每一个细节都会提到。那这个对于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像我是学生还是在学习某一个领域的时候，他能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所有你该注意该知道的细节都包含进去。
整日埋头于符号与公式的海洋里，尹锡是否也像美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 里的物理学家谢尔顿 Sheldon 那样具有书呆子气？在尹锡平日的接触中，他的同事和学生都不这样认为。
尹锡玩脸书，也有智能手机，也是一身学校的运动装备。我觉得他虽然在一个历来被称为书呆子的领域里，但他本人一点也没有给人那种书呆子的刻板印象。他非常认真，对自己做的事精益求精，但他同时也很风趣，让人很喜欢和他在一起跟他聊天。
我觉得他是个非常专注的人，而且非常享受于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当中，不管是物理还是数学还是他下班会从事的各式各样的运动或是休闲活动。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下一期节目我们将带您了解尹锡的爱好、生活和家庭，分享留学哈佛的经验。美国之音墨菲、刘恩明，马萨诸塞州报道。
新年好，我是宁馨，
我是樊东林，
我是许波，
我是宇宙，
我是宝轩，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大吉大利。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川普总统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持怀疑立场，他质疑人类活动是地球变暖主因的观点。他曾经威胁要将美国撤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气候协议。虽然川普认为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威胁，但美国军队却与他的看法相左。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从维吉尼亚发的报道。
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诺福克海军基地位于气候变化的前沿。海军工程指挥官迪恩·范德莱上校说，这里设置的潮汐测量仪记录90年来的潮起潮落。
我们看到海平面变化大约45公分，我们预测这类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范德莱说，这使得诺福克海军基地的码头在恶劣天气里特别脆弱。
在恶劣天气里，像电线、水管等水电设施会遭到破坏。当海水从码头下面冲上来时，就会这样。海浪毁坏水电管线的情况时有发生。
越来越频繁的水淹现象，加大了水兵和工人上岗的难度。军队和港口周边社区已经在制定防御气候变化的计划。丹尼斯·麦克金曾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去年十月，他在任时曾经在世界资源研究所宣布了以上计划。他说，军队战备受到威胁。
这是真的，而且正在发生。我们认识到，并且几年来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面对。
他说，不仅仅是海军基地处于风险之中，五角大楼把不稳定地区的气候变化称作是威胁的倍增器。
由于全球变暖造成日益严重和频繁的恶劣天气，脆弱的社区和政府受到的压力开始加大，这很容易酿成这些社区和政府的崩溃。 而他们的崩溃会造成真空，各种险恶局面都可能发生。
然而，美国三军统帅川普总统曾把气候变化称作一个骗局。不过，他挑选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许会更加严肃地对待气候变化的问题。马蒂斯将军担任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的时候，曾把气候变化在2010年报告中列为新兴威胁。
So this is one of our double-decker piers.
在诺福克海军基地，新码头建得更高了，底层码头铺设了防洪的水电管线。
当我们修建设施的时候，我们放眼未来，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预见的未来情况之一就是可能的海平面升高。
范德拉上校负责的是工程问题，而不是气候变化的政治问题。
我们在争当优秀聪明的工程师，我们得到全力支持。我无法想象谁会去阻挡我们的努力。
这是工程还是政治？这是新任美国三军统帅面临的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之一。美国之音巴拉戈纳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报道。
艺术家克拉克·贝德福德非常自豪自己是一个非主流的艺术家，他创作拼贴画、雕像和照片来表达他对生活的幽默态度。他可以把他身边的所有物品都变成一个画廊，包括他的房子和车子。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所发的报道。
这些材料都是从各种不同的地方收集的，古董店、廉价商品店，还有旧汽车堆放场。克拉克·贝德福德能把这些原材料都变成艺术品，每一条材料本身都能通过自己的属性来反映贝德福德当下的所思所想。
我的目的是想要让这些单独的部分融合为一个整体，但又不失它们本身各自的特色、历史和触感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主义流派的观点。
贝德福德现在把他的注意力都放在制造组装艺术品上，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也对雕刻和摄影有些兴趣，而且他的作品总不失一毫幽默感。比如这个，就是他对上埃及的阿布辛贝神庙的解读。
这个是古埃及太阳神曼农巨像的照片，但我只是把丘比娃娃固定在石膏里面，然后你再利用多种不同的光源、蜡烛或者是手电筒把它们拍成照片。
他在马里兰州海厄茨威尔的房子的墙上挂满了他的作品，这些艺术品让他感到满足和欣慰，但他并不停留在房子内部。
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小天地里，每次出去堵在路上两个半小时，回家看到这个就感觉豁然释放。
即便是贝德福德开着他的1995年雪佛兰克普利斯旅行车的时候，他仍旧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你虽然开着一辆车，但感觉像骑着一匹身披装饰的马，这和用时髦的衣服来塑造自己形象，让自己感觉好一些，没有什么不同。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这样做呢？
不管他去到哪里，他的车都能够吸引关注和羡慕的眼光。
就像街头音乐家，这不是把什么东西强加到别人身上，但也不一样。我觉得人们喜欢这样。很多人经过都会停下来看看、拍照，络绎不绝。这个很有意思，真的不一样。我每次看到他的作品，都能看到这些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大家对他的作品，要么是恨，要么是爱。也许这就是艺术吧。
不管受不受热爱，艺术家克拉克·贝德福德说，他很喜欢他现在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自娱自乐。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报道。
索尔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为实现在动物体内培植人类心脏和肝脏等身体器官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小步。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整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只要把一些人类干细胞注射进入一只猪的胚胎里，然后观察人类细胞是否会分裂和成长。
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把这些人类干细胞放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就是一个动物活体。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它们可以成长，它们可以分化。简单来说，它们可以被培养成一个心脏、一个肝脏，或者是一个胰腺。这就是令人兴奋的地方，因为我们第一次可以看到人类细胞是如何在一个动物体内成长的。
猪的个头足够大，能够长出跟人体器官大小相似的器官。植入的干细胞可能来自于需要那个器官的人，所以他们体内的免疫系统不会排斥新植入的器官。
The possibility of growing human cells.
在一个动物体内培养人类细胞和组织的可能性是振奋人心的第一步。梦想目标是培养出可以移植到人类体内的组织和器官。我们离目标仍然很远，仍然需要在实验室做大量的工作，以了解供体和宿主细胞之间的互动。
在这个研究中的所有人类和猪的杂体胚胎被摧毁了，而这项技术也引起了很多伦理上的顾虑。201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暂停把公款用于基因杂交研究，但是在美国，每天有22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期间死亡。如果可以处理好伦理方面的顾虑，同时科学家们也可以继续改进这个过程，这个研究还是很有潜力，能够在未来拯救无数的生命的。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在经历一场可能被看作是现代淘金热的狂潮，不过这波狂潮和19世纪中叶的那次有显著的不同。新的黄金是技术和加州硅谷成功的初创公司，世界各地的人们深受吸引，他们来到这里试图成就一番大事业。亚洲也正在形成技术中心，不过在有金州之称的加利福尼亚州，你会看到和其他地方不同的企业初创文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所发的报道。
艾德欧曾在中国台湾的科技初创公司工作过，现在他为硅谷的一家虚拟现实初创公司效力。他说，试图在亚洲创办企业要比在硅谷难得多。
A lot harder to get investors.
找到投资者要难得多，他们要实际的多，会说，嘿，你得一早就想出一个商业模式，一早就开始赚钱才能养活自己。
And make money early on in order to support yourself.
他说，在硅谷，投资者在应对风险方面更加自如。
You know, you have a great idea.
你有一个好想法，太棒了，去实现它吧。我们会投钱，在这个过程中摸索出一个商业模式。
硅谷投资人梁硕曾在中国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他说，这种不同背后最大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如何看待风险和失败。
亚洲过于注重他人如何看待你，当你失败了会有一种看法，哎，怎么没有成功？但其实比这还要糟糕，这会影响到父母，他们会说，啊，我的儿子没有成功。
在硅谷，投资者不把失败看作负面的东西。
他们不会避开那些失败的人，因为他们看到，好，他们从中学到了东西。
合作伙伴陈平说，尽管在这里人们会以更加积极的心态看待失败，但真的遭遇失败时仍然不是件容易事。
people go into depression, people who potentially commit suicide.
和
很多人得了抑郁症，这些人可能自杀。创办自己的公司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你会和你的自尊心还有身份认同捆绑在一起。
You're tying it to something with your ego and your identity.
不过陈平说，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不断来到硅谷，梦想着成为下一个谷歌或者脸书。
And you read about it in the press.
你在媒体上看到这些，这是很多人想要致富，人们有一种淘金的心态。
很多来自海外的企业家有过硬的技术知识，但他们可能缺乏软技能。
It's your ability to recruit.
你要有能力招募顶尖人才，能让这些顶尖人才一起共事。你要有能力以一种激励他们的方式传达你的理念。
硅谷投资者不仅在美国，也在海外寻找这些技能。
硅谷之外，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在发展，在动力和创新方面和硅谷不相上下。我们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看到了这点。他们来到中国，在这一带大力投资，再把这些带回中国。事实上，他们也鼓励中国人从事创新。
创新不只发生在中国，随着科技的传播，整个东南亚都在兴起一股创新浪潮。美国之音李爱玲，旧金山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2月4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李一华，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